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请翻开讲义469页。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部分是国字的二，阿毗达摩化的瑜伽经论啊。那其实这个标题不太好立，因为它这一段蛮长的啊、哦。我们再想想看要，也就是阿毗达摩化瑜伽经论的探讨重要课题了啊、哦。首先，导师先说明，在大圣的这一个经呢，啊、哦，就在大圣的一个传承。刚开始并不太重视论的，按照导师 的研究啊，大圣兴起大概在公元前50年，那一直到龙树菩萨出现，龙树菩萨是150到250嘛、哦，印象中是这个数字，已经发展了那么久之后才出现第一部论。就是龙第一位论师、哦、可以吗、哦、公元前50年到一可能到公元200年，龙树菩萨是什么时候？150到250嘛、哦、我印象中是 这一个数字、哦、所以隔那么久，导致说龙树是第一位大圣论师啊、哦，所以隔了那么久才有人造论，所以导师说，这个大圣的这一个传承呢，他其实不是太重视论的啊、哦，他是重视修正的，论述说明这方面刚开始还不是非常多哦。我等一下我找一下。龙树的年代 ,150 到250,我们再确认一下。哦、所以那个原始波尔就是大圣开始有广为人知的、哦、原始波尔 的一个出现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50年、哦、但是那时候还不是很盛行，但是已经有已经在教界已经有流传的一些教法啊、哦，那真正形成比较大的一个流行呢，大概是公元后50年了，或公元前后，公元啊、哦。好，那但是一直到龙树才开始有邪论来阐扬大圣的教理啊、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时候，所以先给大家一个背景啊。好，导师说，《大圣经》重于圣意的现证，在这一原则下，依于法性，依于圣意。法性圣意就是诸法实相啊。依于这样的一种体悟呢，显示发心修行与佛的果德，这样的体悟。怎么样去达到？要透过发心修行，然后跟修行者说你的所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啊、哦？让大家修行者能有一个依循啊、哦。这个导师经常说发心修行正果嘛，对吗？啊、哦，好，那导师接着说，大圣经的出现与论就佛法。而发达的论书、哦、这论书它就是论就佛法而发达的这一种典籍啦、哦、论书或者是摩达里迦，摩达里迦它也可以作为论的一个称呼、哦、只是这种论就佛法的一种典籍啊、哦，那但是他跟阿毗达摩如果在这个体例，就是他的一种论解释论述论就佛法的方式 跟阿毗达摩不太一样哦。那有多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瑜伽师地论的摄事分哦，有一大部分是阿含经的摩达里迦，也就是解释哦，他的解释方式跟阿毗达摩很不一样哦。这摩达里迦也是一种解释了哦，论好、哦，所以这跟摩达里迦阿毗达摩哦，与这样的一种教典以及导师用范围僧伽，范围就是规范了、啊、规范僧伽的毗奈耶关系不大、啊、所以大圣经的出现跟这两种典籍的这一种启发的关系不大、啊、可以吗、啊、所以在大圣经的教学当中就很少会提到阿毗达摩的这些内容还有律的内容、哦、可以吗？因为大圣经的出现跟这两种典籍，这两种典籍已经存在部派佛教了、哦、那如果是大圣佛法是从部派佛教再发展出来的，对吗？哦、那应该多少在这些教学当中会提到嘛，对吗？懂意思吗、哦？比如说我们在哪里曾经修学过，那我们在以后在教导别人的时候，多少会提到我们在哪里修学过的一些情况，还有所学的这些内容、哦、那大圣经就比较少、哦、比较少，所以就很少论到、哦、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哦、好，那再来我们看到470页，当然、哦、导师说在大圣佛法发扬中也渐渐为大圣的经师所引用，就是学习大圣经的这一些修行者引用、哦、特别是大圣论师面对声闻部派的现实佛教界不能不加以考虑，也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教学呢也要把他们东西纳进来，做一些这一种评论，对吗？哦，或是吸收他们的一些优点啊、哦，或是去评论他们的一些不足等等啊、哦。好，对阿毗达摩等论述龙树在《大智度论》中。也只多少引用，所以这一些阿毗达摩的教学呢，在大圣佛教界其实是很少去提及的。那前面这边说很少论到，或许就是我们再重更正一下，就在大圣佛教界很少论到这一些了。但是这也包含在经里面啊、哦、的这个教学也不太会用到阿毗达摩的一些东西啊、哦、解深密经就不一样啊、哦、解深密经它就有很浓的阿毗达摩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哦、好，那当然也包含在整个佛教界啊，大圣佛教界里面，对于阿毗达摩提到了很少，不怎么提啊，乃至于已经大圣佛教发展一段时间之后，所出现的大圣论师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也只是多少引用的也不多啊，引用也不多。好，那所以导师接着就有一段话啊、哦， 这段话当时在读有点突兀了，就是他说西元五世纪初鸠摩罗什长叹曰，吾若著作大圣阿毗达摩，非迦瞻言止彼也。什么意思啊？这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龙树菩萨在150到250之间，假设他50岁开始造论了，在公元200年的时候，就是对阿毗达摩的这一些教学很少提及啊、哦，那当时呢，也就这么一部论书，对吗？哈、哦，一直200年就是三世纪了嘛，对吗？啊、哦，200年，201三世纪，到了西元五世纪，大圣佛教界的这一种论探究佛法义的这样的一个著作，也还是很少。对吗、哦、怎么知道？因为鸠摩罗什说他也想写、啊、就是很少嘛、哦、如果很多他就不用想去写， 懂意思啦、哦、所以这一段话可能老师要表达，一直到了五世纪也还是很少、哦、这些大圣的这个论、哦、当时也知道，就是传到西域，因为鸠摩罗什在西域嘛，哈、哦，传到西域也还不是太多哦，知道也还不太多哦。也就是说，大乘佛教的传统初期比较不重视阿毗达摩式的论义啊、哦，如果有数量也不多啊、哦，那因此鸠摩罗什看到这样的情形，他也想要造论啊、哦，意味着当时的大圣的论，其实他所看到的还不多了哈、哦，还不多。嗯，好，在印度西元四五世纪间，过去论述的论究方法、论究成果，正融入大乘佛法体系中。那所谓大乘佛法体系中，主要就是在唯识的这个教学体系，可以吗？老师说这就是论书型的经典。论书型的经典是什么呢？解深密经、阿毗达摩大乘经以及无着所传出的论、哦、所以这种的论书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融入大圣体系中，从两个方面看得到，一个是在经的一种风格，一种是论的一种大量的一个产出，可以吗？经是什么样的经？解深密经跟阿毗达摩大乘经，他们都带着论书的这一种形式、哦、那无着的这个论点，有这个瑜伽师地论，主要指的是摄觉之分啊，五十卷以后的，还有大圣庄严经论、摄大圣论、阿毗达摩集论、哦、好，接着导师说，瑜伽行派兴起于北方，而盛行于中印度，受数一切有部与经部思想的影响极深、哦、表现出与一般大圣经不同。什么样的不同？瑜伽行派的教学呢，充满了摩达里迦与阿毗达摩的特色、哦、可以吗？就是他们有很严密的这一种论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哦、在说明道理都有一种严密的结构了、哦、好，所以这个是一种说明这个瑜伽的论啊、哦，在 大圣的传统当中呢，它是很特殊的啊、哦，因为早期的大圣的传统是不重视论的，对吗？啊、哦，但是呢，它也主要还有跟地区有关呢、啊，哈、哦。大圣主要发展在东南嘛，哦，东南的大中部好像也不是太重视，因为没有什么著作传过来，哦，但没有看到不代表他们没有或是不重视了，哦，只是但是如果有，应该多少也会数量也会有一些啊，哦，这是从一种比例原则来看，哦，跟说一句有不成正比，哦，那。于伽学他学出北方，对吗？哦、那他会受到说起有部跟经部影响，这他们都是重视阿毗达摩的这种探究佛法的这一种风气的、哦、所以这边就是说到为什么唯识他重视论，他的经也有论的一个风格，主要是受到西北印这些部派的一个影响，导致在这边做一个背景的说明了。这些论它到底探讨了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或者他们重视什么样的一个课题呢？这个就是接下来这一段要说的。那他重视的课题就是佛功的还有转移，那其实它是连贯的啊、哦、的相关的课题啊、哦。好，首先导师先说明无着论，他在说明在论述的这个课题上面呢，哦，很所重视的一些内容啊。哦，好，我们看470页倒数第四行，导师这边说，大圣庄严经论是依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所造、哦、那在大圣庄严经论菩提品中呢，他以一切种智为佛身，也就是佛身的内涵是什么？一切种子就是佛智了、哦、这个身呢就是佛的这个主体了、哦、佛的主体。然后在菩提品中或者在大圣庄严经论中广说法界的种种甚深，对吗、哦、那导师说广说法界种种甚深的意义是要显示佛身的甚深，或是佛智的甚深、哦、也就是说明法界的种种甚深，那目的就是为了要显示佛甚深，什么样的佛？依无漏法界而住的佛，可以吗、哦、佛是依无漏法界而住的，这样的佛它是甚深、哦，无漏法界甚深，那依无漏法界而住的佛当然也甚深了、啊、所以从法界甚深来表显佛甚深。好，导师说在菩萨地的基础上庄严经论融摄了当时众多的大圣经，我们看到471页，然后说诸法界之后呢，就谈到佛的三身、哦、所以其实说法界也就是在显示佛身甚深嘛，对吗、哦、那讲完法界之后，他的又说了一个重要的课主题，就是佛身佛的三身、哦、这三身是哪三身呢？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那这三身导师有做了一个探源，导师认为他可能是依金光明经的内容而来的、哦、这三身、哦、 佛身最早不是三身哦，最早好像只有二身而已哦，好像是法身跟化身哦。啊，后来法身我又开展出一个报身，对吗？哦，因为早期在大智论，我们在看法身呢，哦，我们会觉得很迷惑。法身一般我们都认为它就是实相嘛，法性、法界嘛，哦，因为它的法身有庄严相的，哦，所以早期的法身可能把这一个实相跟报身这两个概念合在一起的，哦，就是名为法身，但是它的内涵含摄了后期三身的法跟报，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哦，可以吗？也就是早期的论在讲佛二身的时候，法身是有种种庄严的这种相状的，哦，那后来才把这个这样的一个内容抽出来变成报身，哦，可以了，哦，或是受用身等， 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然后讲完三身之后又说什么四智，哦，所以他讲的课题呢，讲法界，讲法界讲完之后讲三身，对吗？哦，三身讲完之后讲什么四智，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跟佛国有关系的，对吗？哦，其实也是转移的一个情况，哦，好，那这四智就是圆净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哦，好，这就是佛的四智了，哦，好，再来有关转依，哦，那转染为净的一切种，就是一切种智是佛身的内涵嘛，对吗？哦，我们再回到前面，所以这边就跑出一切种智，我们要回到前面以470菩提品中以一切种智为佛身，对吗？哦，佛身的内容就是一切种智，那一切种子就是转依的一个清净的一个状态，可以吗？哦，转染为净的这样的状态的一切种子，哦，在大圣庄严经论 的说明当中，这样的一切种子呢，清净的一切种子，它是以法界为依的，哦，这个智他要有一个所依，可以吗？哦，他是依于法界的，根据大圣庄严经论，哦，所以清净法清净的一切种是依法界，哦，这个你大写个依，哦，杂染生死的显现，也就是为示现，哦，在大圣庄严经论说这一些法呢，是以阿赖耶种子为一，哦，为它的因，哦，这个写个二，哦，清净法依什么？法界嘛，对吗？可以吗？杂染法依什么？阿赖耶，可以吗？所以这边就是要讲这个道理，哦，但老师描述起来看起来很深奥，哦，清净法以什么作为代表？一切种智嘛，对吗？佛身嘛， 为核心，对不对？哦，清净法以一切种智为核心代表，它一的它的所依是什么呢？法界。清净法的所依是法界，杂染法的所依是阿赖耶，哦，也就是特别是导致这边用种子阿赖耶种子了，哦，种子为一，哦，好，那再来 这边这一段就是杂染法依阿赖耶清净法依法界，这样可以吗？大家自己标注一下这一段话，简单的几个字就是杂染法依阿赖耶清净法依法界。那转依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就是接下来要说的，大圣庄严经论上说，如是种子转，这个转大家圈起来，转是什么？转灭，转变，转灭，灭去的灭了，因为种子是什么？杂染法嘛，它要灭掉了嘛，对吗？懂意思吗？如是种子转灭，那他的这一个所显现的这个具一身呢，也就跟着转灭，可以吗？是名无漏界，就是把这些杂染法都把它转灭之后，就转得清净，对吗？那它是三圣所共同的意志，无漏界就是法界嘛，对吗？懂意思吗？好，导师后面解释，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了。这是转舍，前面这个转也可以用导师的话要转舍了，转舍杂染种习，种习就是种子，可以吗？然后转安住于无漏法界的解脱，就这句话要说明这一个种子转舍之后，那它就不会再有这个所现的这一些世间啊、色尘啊、无根身啊等等，对吗？这几段话要说明什么呢？老师说，依杂染种子而为世现，依清净法界而住佛智，解脱生活佛智，所以转染依为清净依，对吗？所以转依就是有两种依嘛，把杂染的变成清净的。导师在说明上多少带有二元的迹象，什么意思？杂染跟清净法有不同的根源，对吗？杂染的根源是阿赖耶，对吗？清净的根源是什么？法界，一就是一种根源嘛，所以多少带有二元的这样的形迹，这是无着菩萨的大乘庄严经论的这一个说明，对吗？杂染依阿赖耶清净依法界。好，再来到涉大乘论，它就有一些在说明上就有一些演变了，什么样的演变？杂染清净都依什么？阿赖耶。前面大乘庄严经论说杂染才依阿赖耶嘛，清净依法界，但是到了涉大乘论，他就说杂染跟清净都依阿赖耶。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依阿毗达摩大乘经而造的涉大乘论做了更好的案例，因为二元就有一些东西就不太好去解说了，好，那导师说有做了更好的案例，以阿赖耶是为作为依止，就以阿赖耶是作为依止，然后呢能够成立杂染生死与清净解脱，也就是清净杂染都依阿赖耶而成立。那有些人就会说，哎，那这是不是一元论啊？阿赖耶是很多很多的种子啊，是很多的差别的种子啊，也其实也还不至于啊。好，再来导师说，阿赖耶 杂然种子是，为是现为有漏杂然、哦、那阿赖耶识当中呢，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它也是依于阿赖耶嘛，对吗、哦、那这个熏习是种子的意思咯、哦、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种子、哦、正闻熏习性质是反阿赖耶的，能引生出世心，杂染尽就转依转所依而得法身、哦、那这样的闻熏习呢，它也是依于阿赖耶，但是大家把那个依是什么样的依？依附，也就是性质跟它不同，依附了、哦、那导师说其实是法身解脱身所摄、哦、也就是把前面的杂染的依阿赖耶清净的依法界这样的说法把它做一个整合，是吗、哦、全部整合到阿赖耶、哦、那你也同时会同啊，其实虽然依阿赖耶，但是其实是法身清净的法身所摄、哦、也还是跟前面那个说法可以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可以吗、哦、虽然依阿赖耶，但是法身所摄，属于法身这一的类别、哦好，所以导师说这暗示了为是、哦、为总是显现的，看到472页的底理呢，就是如如法身，大家有看出来这个道理吗、哦、你看哦，阿赖也是杂然，对不对？那听闻了佛法之后会跑出一类种子来，叫正闻熏习种子，是吗、哦、这种正闻熏习种子它一开始还不是清净，它还是带着一些杂染，但是它已经能够有对治杂染种子的作用跟功能，对吗、哦、阿赖耶识里面目前是杂然的，但慢慢慢慢会变清净的，是吗、哦、那似乎就意味暗示着总是显现的底理就是如如法身，对吗、哦、因为这一个闻熏习是什么东西所摄？法身所摄的嘛、哦、闻熏习依阿赖耶，但是法身所摄，所以它是属于法身的类别的，但是它是阿赖耶识里面存在着，对吗、哦、它刚开始还是杂染嘛、哦、但是它已经是属于法身所摄，所以底理是什么？它的一种体，那一种怎么样性质啦，性质就是法身嘛、哦、解脱身。好，看到472页。那这样的这一种教学，导师也说也许是受到阿毗达摩大圣经的影响。喔、哦。什么意思呢？阿毗达摩大圣经说依他起通二分。喔、哦、我们后面导师就有解释了。喔、哦。阿毗达摩大圣经的特点就是依他起性比二分、哦、只有二分啊、哦、杂染分跟清净分、哦、杂染分是什么？偏寂之。清净分是什么？圆成实、哦、那依他起杂染清净性不成，它并不固定、哦、也就是老师说依他起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如随染污而转，依他起的杂染分就是片寂所知性、哦、如随清净也就是离杂染而转、哦、 依他起的清净分就是圆成实性、哦、所以依他起的清净分是什么？圆成实性、哦嗯、好，所以导师说这个这阿赖耶它可以是染衣，也可以是清净衣，对吗、哦、他说是受阿弥陀佛大乘经的影响，因为依他起就是是嘛，分别是，对吗、哦、那他可以黑染，可以净、哦、就是随染物而转就成杂染分，所以清净而转呢就成清净分、哦、所以它是染净的一。好，接着导师说转一得涅槃得菩提，也就是摄大圣论的后二分的内容、哦、彼果断，也就是转一得涅槃、哦、彼果智，就是转一得菩提。在导师说摄大圣论关于转一得涅槃 的相关的内容是在彼果段那边有说明，那转一得菩提呢在彼果智 这一个章节呢有说明、哦、那在这两个部分在说明转一的呢，导师有注意到都是依什么？依他起通二说来说转依、哦、导师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个？因为依他起在摄大圣论有二种说法、哦、为杂染，可以吗？为杂染就是虚妄分别是嘛，对吗、哦、但是在会通阿毗达摩大圣经的这个教学内容的时候，又有这种杂染清净性不成这样的一种依他起比二分，可以吗、哦、所以依他起有两种面向，一种就是微染的，对吗、哦、一种就是杂染清净性不决定性不成、哦，那到底哪一种才是他内心核心思想、哦、不知道、哦、但是导师有特别提到在讲这个转依得涅槃得菩提，他是依着依他起通二分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的、哦、这边就是前面先概述大圣庄严经论跟摄大圣论的所讨论的一些重要的主题，对吗？什么样的主题？佛身，对吗？还有佛的智，智功的，这都是佛果嘛，佛身佛智。好，那接下来就是要针对这些内容要进一步的去探讨。哦、也就是这些教学呢里面有一些问题留下来、哦、有一些问题留下，我们来看473页、哦、首先是关于圆成实，就也就是导师先引的这一种圆成实性是四种清净，有四种清净来说明的、哦、就是圆成实的内容就是四种清净、哦、那从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导师就问了一个问题、哦、就是佛果位的所有的无量功德是属于这四种清净的哪一种、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了、哦、导师说关于圆成实性的摄大圣论引经说，若说是清净，是为圆成实、哦、自性即离垢， 清净道所缘，一切清净法皆是相所，这是个寄颂了、哦、那这里面是清净，是四种清净是哪四个？第一个是自性、哦、第二个是理垢，第三是清净道，第四是所缘、哦、那导师后面就会一一的来解说了、哦、所缘就是这个听闻最清净法界等流的大圣教法，这大圣教法是法界的等流了，它是所缘。接着导说正法是佛所觉正的，这边的正法就是实相了，可以吗？法性啊，实相。那依自证的体悟而施设教法，就是大圣教法，可以吗、哦、那教法并不等同于佛所证，但也不离佛的自证，如摄影一样、哦、那教法为清净的这一个所缘境，依此而引生清净，叫做生此清净。所以为什么叫做等流？因为等流就是它本身不等同于诸法实相，对吗？但是它又不理诸法实相，是诸法实相的等流。这是所缘清净，也就是生此净清净。那清净道的内容就是菩提分法，波罗蜜多等菩萨所修的圣道，一圣道能得圆满清净的佛果、哦、那是清净道的部分。自性呢，是本来清净的法界、哦、真如等，但是多约在禅说本性清净。离垢呢，是也是法界、哦，那是离一切障垢而显，约出禅说、哦、所以自性跟离垢都是指什么？法界。一个是约在禅说，一个是约出禅说。出禅就是离垢、哦、好，所以这四种清净总摄一切法，这是论所说的嘛、哦，那问题就来，这个所缘是境，是对象嘛？清净道是行，那果呢？果一那就分属在自性跟离垢这两项了嘛，对吗？哈、哦，一个是境，一个是行嘛，那果当然就是离垢跟自性这两项。哈、哦，好，那导师说，果位的所有的无量功德，在四清净中属于哪一类呢？主要是属于哪一个、哦、那如果属于离垢清净，导师说那就与不空如来藏说相近、哦、佛智也就是菩提应该是常住的。这不空如来藏就是如来藏是上面的这个佛功德，可以吗？的不思议佛法，这是不空的、哦、那什么是空如来藏呢？因为如来藏上面会覆盖课程烦恼嘛、哦、那些要被空去的、哦、所以如来藏有这个空如来藏、哦、就是有这个被覆盖的这些杂染法、哦、这边要空去的，但是虽然被覆盖，但是本性清净在禅，对吗、哦、那不空如来藏呢，就是佛果功德、哦、离垢而显的这些佛果功德、哦、这是不空的、哦、不空。好，那导师说如果属于离垢，佛的无量功德属于离垢清净，离垢清净就是法界嘛，对吗？哦、 懂意思吗？法界会生灭吗？不会嘛，哦，那不会，那就应该要是常住了咯，哦，好，那所以导师就说《楞伽经》就有这样的说法，哦，说无漏习气，习气就是种子，哦，非刹那法，刹那法就是生灭法，哦，所以无漏习气不是刹那生灭的，哦，那这样的习气不是刹那生灭，那从无漏习气所现起的无漏功德，也就是无量的佛功德，当然是什么？当然是常住了啦。这样的推理大家看得懂吗？哦，就是楞伽经也有这样的说法，他说这一个无漏的习气它是不生灭的，哦，那无漏习气所显的这是无漏功德，当然也不会生灭，啊哦，也就是就这就是不空如来藏的一个部分的啦，哦，这边导师引这个楞伽经主要要说明不空如来藏的内涵啦，哦，可以吗，哦，跟不空如来藏相当，哦，好，如果是属于离垢清净的话，那无漏功德就常住，但是如果不属于离垢清净，佛功德当然也不会是穿越这一个在禅的状态嘛，对吗，哦，所以他最有可能就是离垢这一项，哦，如果是离垢的话，那就是无漏功德是常住，哦，那这样好像不是很理想，对吗，哦，那如果不属于离垢清净，那就没有其他任何一项可以摄属了，对吗，哦，那佛的无尽功德就出于四种清净之外，又与寄送不合，哦，也就是无漏功德是常住，这个在瑜伽学它不太会有这样的一个主张，听得懂吗，哦，所以这两种它都会 落入一种难处，哦，你如果要涉属于这一个离垢，那你的佛功德特别是智这一部分，哦，在智这一部分在瑜伽学它基本上它认为是有为的清净有为法，哦，它不会是常住的，哦，那如果是属于这个离垢清净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不属于离垢清净就没有一项是适合的，那这个无尽的功德就出于四种清净之外，但是寄送又说一切的清净法都是这四项所设，哦，跟寄送说不合，哦，好，那这个是无着论说留下来的一个问题了，哦，留下来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要后面往后面看，哦，后面会有不同的解说，哦，应该是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哦，解决这一个四大圣论的这一些课题，哦，好，那今天时间也到了，哦，这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有点深奥了，哦，呵呵，不太好理解，大家回去再复习，哦，那有什么问题可以寄到学院的信箱，是吗？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哦，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